慢にしないと。哥林多前书我们先来读第五章，哥林多前书第五章。我们来读读十二节到十三节，先读十二节到十三节。
因为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？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？至于外人，有神审判他们。你们应当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。
哦，这是保罗讲的。这是中文的翻译，什么教外、教内，这个都不是圣经原文，不是这个意思。这里十二节审判教外的人，后面又有教内的人，这里教外教内原文都没有这个教字，只是一个内外，也就是说基督徒或者非基督徒，是指的这个来讲。那么今天我们要读一点圣经，我们要请大家来读马太福音的二十五章。三十一节要读到四十六节，三十一节读到四十六节。
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，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，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，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，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，把绵羊安置在右边，山羊在左边。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，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，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，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，渴了你们给我喝，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，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，我病了你们看顾我，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。一人就回答说，主啊，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，渴了给你喝，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，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，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？王要回答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的一个最小的身上，就是坐在我身上了。王又向那左边的人说，你们这被诅咒诅的人，离开我进入那魔鬼和他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，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，渴了你们不给我喝，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，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，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过。他们也要回答说，主啊，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，或做客旅，或赤身露体，或病了，或在监里，不伺候你呢？王要回答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，就是不坐在我身上了。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，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。
那么这一段圣经，马太福音二十五章，是主耶稣亲自讲的，讲他要来审判绵羊和山羊。那么三十一节是说，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，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， 32节，万民都要聚在他面前。所以这里的绵羊和山羊都是指着人来讲的，叫做万民，就是主耶稣降临的时候，世界上当时还活在地上的人，这一批人就叫万民啊。当时还有一批人活在地上的，主耶稣就要对这一批人进行审判。这一批人，我们知道这里主耶稣说，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，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。主耶稣什么时候降临到地上坐在荣耀宝座上呢？那我们曾经说过，主耶稣的降临有两个过程。第一个过程是先降临到半空，对吧？这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15节告诉我们，先降临到半空。到半空的时候，就先所有的基督徒死了的都要复活到半空，地上所有活在地上的基督徒也都要提到半空。所以这个时候地上就没有基督徒了。那么这里说的绵羊和山羊，就是所有地上的非基督徒啊，非基督徒。那么这一批人叫做绵羊和山羊。那么以色列人还有没有？现在就是这个问题了。主耶稣从天降临的时候，先降临到半空，所有的基督徒死了的要复活到半空，活着的基督徒也提到了半空，所以地上没有基督徒了。基督徒都到半空，到半空做什么？我们已经讲过了，就要受主的审判，这是对基督徒。然后主耶稣就要到地上，到地上来要打一场战争，叫做哈米杰多顿战争。这个是在启示录的16章告诉我们，那个到第六晚的时候，主耶稣说，看啊，我来像贼一样，好不好？那就是说有一场战争要打，是主耶稣降临到半空审判了基督徒以后，还要到这个地上，地上就有一场战争要打。什么战争？那就是有一个叫做敌基督的，启示录里面也把它叫做兽，他就带领军队要去打以色列。哈米杰多顿呢，原文是米杰多的山，哈是代表山的意思。米杰多在哪里呢？就是在以色列的境内。所以在以色列境内有一场战争要打。主耶稣在这个时候在半空把基督徒审判完了，然后就要到地上来打这一场哈米杰多战争，来拯救以色列人。这一段圣经我们曾经和弟兄姊妹读过，就是旧约的撒加利亚书14章，那里是说有万国要来打以色列，有万国要打以色列，以色列人打不赢了，他们就逃跑了，往哪里跑？所以在那里就说，神就亲自降临到橄榄山，啊，那里就说到橄榄山，橄榄山就分裂了，分裂成一个很深的谷，以色列人就在这个谷里面逃跑。橄榄山什么时候分裂？那就是说主耶稣降临到橄榄山，他的脚一降临到橄榄山，橄榄山就分裂了。主耶稣还没有降临到橄榄山，橄榄山就还没有分裂，以色列人就正在接受一个战争，就是 他们要打以色列，那个时候马兵都有20,000,000，好吧，2亿人啊，要打以色列。以色列人打不赢，这个时候主耶稣就降临到橄榄山，橄榄山一分裂成一个很深的谷，他们就在谷里面逃跑了。这个是撒迦利亚书14章告诉我们的。那么主耶稣降临，先降临到半空，然后再到地上。主耶稣降临到地上，新约怎么讲的？那就是使徒行传的1章里面就讲主耶稣来要降临到橄榄山，好不好？那我们来读一读使徒行传的1章。使徒行传的1章，第6节，要读到12节吧，6节到12节。
他们聚集的时候，问耶稣说：“主啊，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？”耶稣对他们说：“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、日期，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到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，直到地极，做我的见证。”说了这话，他们正看的时候，他就被取上身，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，便看不见他。当他往上去，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，忽然有2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，说：“加利利人呐、啊，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？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，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，他还要怎样来。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，离耶路撒冷不远，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。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。”
好了，这里就看见主耶稣和他们说话要离开他们的这个地方，就是橄榄山。所以主耶稣离开橄榄山一上升以后，天使就告诉主的门徒说：“你们看见他怎样去，他要怎么样来。”就说你们看到是从橄榄山升上天的，所以他还要再回来到哪里啊？到橄榄山啊。因此圣经里告诉我们，主耶稣来是要到橄榄山。旧约的撒迦利亚书14章的预言，也就是主耶稣要到橄榄山啊。这个我们来读一读撒迦利亚书14章。旧约的撒迦利亚书14章。就是马太福音前面一点点。14章的1节要读到5节。撒迦利亚书14章1节读到5节。
耶和华的日子临近，你的财物必被抢掠，在你中间分散，因为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，城必被攻取，房屋被抢夺，妇女被玷污，城中的民一半被掳去，剩下的民扔在城中，不自解除。那时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，好像从前征战一样。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，这山必从中间分裂，自东自西，成为极大的谷，山的一半向北挪移，一半向南挪移。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， 因为山谷必延到亚撒，你们逃跑必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的人逃避大地震一样。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，有一切圣者同来。
你看这里也告诉我们，所以耶和华降临到哪里？橄榄山上，看到吗？大家瞧。所以使徒信传告诉我们，主耶稣他再来也要在橄榄山，你们看他怎样去，他要怎样的来，从橄榄山上去也要到橄榄山来。当主耶稣降临到橄榄山的时候，橄榄山就要分裂了。现在橄榄山在哪里？就是在耶路撒冷墙朝东的橄榄山，东边有一个橄榄山。我曾经跟弟兄姊妹说过，大概20年前吧，我到耶路撒冷去，就住在这个橄榄山上面，有个宾馆，很大一个宾馆。现在这个宾馆还在，还在。那么从这个宾馆上站在那个山上，你一下就眼睛看到往下面一看，就看到耶路撒冷了，整个的耶路撒冷你都能够看见，好大，好不好？整个你都能够看见。所以我们要到耶路撒冷去，就要从那里坐一个接待我们的公车嘛，他就把我们从那里开车就直接可以到耶路撒冷里面去了。那么主耶稣降临是降临在这个橄榄山上，他的脚一站了橄榄山，橄榄山就分裂了。现在橄榄山还没有分裂，但是很多人，这个科学家现在就在橄榄山都放了一个仪器，就是摆在橄榄山，就是看橄榄山现在分没有分裂，好不好？就是圣经上说的橄榄山分裂。那么到现在还没有分裂，因为现在时候没有到。要主耶稣的脚一站在橄榄山上，橄榄山就分裂，成为一个很深的谷了。以色列人那个时候正在打仗，所以你记得马太福音24章，主耶稣说有一个大灾难在以色列，以色列人就要逃跑，好不好？在田里的不要回家去拿东西，在房上的也不要下来，赶快逃跑，为什么？追兵来了，好不好？所以主耶稣就告诉他们，马太福音24章说，要你们逃跑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者安息日，因为冬天在耶路撒冷是很冷的，冬天是非常冷的，好好，所以冬天你要逃跑那是很困难的，安息日呢，以色列人规定他们安息日，他们要守安息日，安息日就不能做工，也不能走几很长的路，只能规定你走几十里路就不能走了，不能走，追兵就来了，就不是把你抓到了吗？把你杀掉了。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就说，叫你们逃跑的时候不要遇见冬天或者安息日。那我们又来把这个马太福音的24章读一读，好不好？马太福音24章15节，读到22节，15节读到22节。
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，那行毁坏可憎的，站在圣地。那时，在犹太的，应当逃到山上；在房上的，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。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。当那些日子，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。你们应当祈求，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，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。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，没有这样的灾难，后来也必没有。若不减少那日子，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，只是为选民，那日子必减少的。
好了，这里主耶稣就告诉我们有大灾难，在以色列这个地方有大灾难。所以他说在以色列这个地方，在田里的不要回去拿衣裳，就说他们逃跑，他没有说加拿大逃跑，好不好？ 专门说到以色列，就是那个时候就有大灾难临到以色列，敌基督的要带着军队去打他们，他们怎么得救呢？就是主耶稣降临了，主耶稣先降了到半空，审判了基督徒以后，然后就到地上来打这一场哈米杰多的战争，这场战争就叫哈米杰多战争。如果主耶稣的脚一站在橄榄山，橄榄山一分裂了，以色列人就从这个山谷里就逃跑了，他们就得救了。这个时候他们得救了，他们就看见来拯救他们的是主耶稣。啊，所以圣经里就告诉我们，那个时候主耶稣拯救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全家都要得救。好，这个我们也来请读一处圣经，请我们来读罗马书11章第25节，读到26节。
弟兄们，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，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，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，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，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。如经上所记，必有一位救主从西安出来，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。
好了，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，以色列人全家都要怎么样得救。这个时候主耶稣降临到，已经先降临到半空，那么所有地上信主耶稣的基督徒的数目都填满了，对不对？基督徒都提到半空了，所以主耶稣再从半空到地上来打这一场哈米杰多顿战争，拯救以色列人。所以以色列人一看见主耶稣的脚站在橄榄山，橄榄山就分裂了，好不好？他们一看见主耶稣，第一个看见他手上有钉痕，好吧，脚上有钉痕，肋旁有枪伤，他们都认得出来了。所以以色列全家这个是怎么样得救了啊？这里就说到以色列人的这拯救，主耶稣把以色列人拯救完了，主耶稣已经到地上了，那么以色列人主耶稣拯救他们的时候，以色列人也要受审判。这是上次我们说过了，以色列人要受审判。以色列人受审判的时候，以色列人是两批人，一批人就是信了主耶稣了，得救了，他是基督徒了，还有一批人就是没有信主耶稣的，啊，上个组织我们交通了，那么所以以色列人有两批人，一批人，他们是得救的人，一批人没有得救的，那么这一批人，他们没有信主耶稣的，受审判以后，那么圣经里就告诉我们，他们有的就要在黑暗里面去怎么样，哀哭切齿了。爱哭切齿了。那么如果他是基督徒，他得救了，基督徒了，那他就不是到黑暗里头去爱哭切齿了，因为他是这里是说以色列全家都要怎么样都就得救了，这是指着当时活着的以色列人。对于死了的以色列人，上次我们也说过了，主耶稣他们要凭着圣经的话，神的话，先知的话，摩西律法来审判他们，对不对？这是我们上次说过的，而且还要凭着良心来审判他们。那么今天我们要说的就是说，主耶稣审判了基督徒了，审判了以色列人了，现在地上还有活的人，对于这个活的人要进行审判， 那就是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啊，就是我们刚刚读的马太福音二十五章。这个二十五章是说到主耶稣当人子，三十一节，当人子在父在他荣耀里从中天使降临的时候，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，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。这个时候的万民就不包括以色列人了，好不好？以色列人在打哈米阶段的战争，主耶稣脚到了橄榄山的时候，就他们就活的以色列人就得拯救了，对吧？好了，这里就是说到主耶稣已经拯救了以色列人了，然后在地上设立他的宝座，审判地下还有的万民。这个万民就是活着的人，所有地上活着的人，这里都不包括基督徒了，不包括以色列人了，好不好？审判都过了，这是所有的万民。万民就分成两种，一种叫做绵羊，一种叫做山羊。为什么叫做绵羊？为什么叫做山羊？我们又来读一点圣经，我们来读读旧约的耶利米书第十一章。旧约的耶利米书十一章，十八节到十九节，十八节到十九节，耶利米书十一章十八节到十九节，就读这两节。
耶和华指示我，我就知道，你将他们所行的给我指明，我却像柔顺的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。我并不知道他们设计陷害我，说我们把树连果子都灭了吧，将他从活人之地剪除，使他的名不再被纪念。
十九节说，我却像柔顺的羊羔，这个柔顺的羊羔，这个羊羔就是指的绵羊。所以圣经里是把绵羊作为柔顺的，绵羊是作为柔顺的。那么山羊我们也要读一处，请我们读大以理书第八章，旧约往后面翻，旧约的大以理书第八章第五节，读到第八章第五节，读到第八节，好吧？
我正思想的时候，只有一只公山羊从西而来，
见有一只公山羊从西而来，
遍行全地，脚不沾尖，
不沾尘，
不沾尘。这山羊两眼当中有一非常的角，它往我所看见站在河边有双脚的公绵羊那里去，大发愤怒，向他直闯。
还有要读到第八节，要读到第八节哦。
我见公山羊就近公绵羊，向他发烈怒，抵触他，折断他的两脚。绵羊在他面前站立不住，他将绵羊触倒在地，用脚践他，没有能救绵羊脱离他手的。 这山羊极其自高自大，正强盛的时候，那大脚折断了，又在脚跟上向天的四方长出四个非常的脚来。
好，那么就坐到这里，我们就看见丹尼里看见一个异象，有一只公山羊从西而来，另外呢又看见第六节，他问我看见站在河边有双脚的公绵羊那里去。那么这个山羊对公羊就大发烈怒，大发愤怒，向他直闯。第七节，我见公山羊就近公绵羊，向他发烈怒，抵住他，折断他的两脚，绵羊在他面前站立不住，他叫绵羊伏倒在地，用脚践踏。所以公羊山羊是指着就是这里圣经里就是告诉我们，公羊呢是极其自高自大的，就是第八节啊，它比绵羊就很厉害，它可以向它直闯，把它主导在地，用脚践踏。那就是说公羊山羊是很暴露的，很凶暴的，或者残暴的，绵羊是温顺的，绵羊是温顺的。这就是圣经里对这个两个羊的评论啊。因此今天马太福音的25章主耶稣来了，就把地上的万民，主耶稣就把它分开了，分成两个部分，有一部分的人叫做绵羊，有一部分的人叫做山羊。绵羊就应该是温顺的人，山羊就是 很暴烈的人，不温顺的人，这两边就分开了。所以我们再读马太福音的25章呢，33节，把绵羊安置在右边，山羊安置在左边。34节，我要对他向右边的说，那右边呢就是绵羊，就是温顺的，就是这批温顺的人。主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，34节，可来承受那从可能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果。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，渴了你们给我喝，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，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，我病了你们看顾我，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。一人就回答说，主啊，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，渴了给你喝，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，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，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？王要回答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的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，就是坐在我身上。那就说明绵羊是温顺的，当时他们对地上的基督徒，他们是恩待的基督徒，对不对？所以主耶稣是坐在我一个弟兄的最小的身上，弟兄是谁呢？那就是基督徒吧，好不好？所以当时基督徒还没有被提到半空以前，在大灾难的，有的基督徒要经过大灾难啊，那么这些绵羊就恩待了他们，他们饿了给他吃，渴了给他做。哦，你们也记得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10章还有一句话，他说若有人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的，他不能不得赏赐。啊，也是当一个基督徒在地上遇见困难的时候，你恩待了他，你是虽然你不是基督徒，你因为他是基督徒就恩待了他，你就要得赏赐。所以这一批绵羊就得到赏赐了，他们能进到千年国度里面去做老百姓。他们没有信耶稣，他们也没有因信称义，他们里面也没有神的圣灵住在里面，也没有永生，但是因为行为，在一个艰难的时候，一个行为，行为称义了。那么， 弟兄姊妹，这种情况，在我的这个我们那个年代，我们就经过这个情况，啊，所以那个时候，比方说在我这个单位，他们就念旧了，念旧，要批斗这个基督徒某某某，好不好？那么有的人呢，就是支部委员就来向那个基督徒悄悄报信了，你要小心哦，他们要批斗你了，哪一天要批斗你哦，好不好？哎，这就是关心他。如果他这个消息一漏出去了，那么这个党支部的这个委员就要受惩罚了，对不对？你怎么把我们内部消息告诉他了，好不好？啊，那么这一种情况就是在当时这篇绵羊，他们就做了这些事情，啊，所以主耶稣就告诉他们，他们可以进到千年国度里面去做老百姓。那么那批山羊怎么办呢？山羊就是没有恩待基督徒的这一批人，他们就要到永刑里去，看到没有？就是四十六节，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，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。永刑是什么？那就是硫磺火湖了，好不好？好。所以这个在圣经里就告诉我们，到主耶稣要审判活人死人的时候，那么对于地上有一批活着的人，但是他们曾经恩待过基督徒的，就是坐在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，啊，就是坐在主的身上，啊，所以主的审判跟他们就不同了，啊，这就是圣经里告诉我们，主耶稣来了，对世界上的活人要审判，那么审判要根据他们的行为了，好不好？其中有一个行为，那就是对基督徒，你是怎么对待，对他们进行审判。那么对于主耶稣来审判，还有审判死人了，好不好？不只是审判活人，那么死人的时候审判，是在千年国度以后有一个白色大宝座，在那个地方审判，好不好？啊，今天我们想我们的时间，差不多了，看看弟兄有什么问题没有，好不好？这里就说到主耶稣审判活人，非基督徒、非以色列人，好的审判。好，请讲。
我想问你，刚刚讲就是山羊、绵羊，31章31号，就是6:25-31，这里已经是主耶稣已经在那个争，就是那个哈米吉多顿的战争以后，
对对对，
才来的，才这批人活着的这批人，
对对对。
那后来呢？还有就是因为以前上启示录的时候也有一个这样的感觉，就是说，还有就是他们都有机会到就绵羊哈到千年国做老百姓。那在千年国做老百姓的后来你刚刚你还讲到，就是50-60年代的时候，那个就是那些
对对对
对基督徒好的，这能够同等吗？我的意思就是说，因为那些绵羊去到千年国以后，他们有机会做老百姓，还是有做那千年国以后，他们还是有机会进到永生，有一些是吧？好像因为上启示录的时候上太久，有点
对对对，
那个问题就有点。那我还有加就想讲的，就是说，因为有些人会问，像一些不要说佛教徒或者什么，他们就是好人了。现在在恩典时代，他们没有信神。但是他们觉得他们很好，那会不会他们觉得他也像绵羊这样听起来，我就有这种联想，所以我就想问一下。
那么刚刚我们说的马太福音25章，主耶稣审判的这批人，他们是在大灾难中间，这批人在大灾难的中间恩待了基督徒，是在大灾难中间，好不好？今天大灾难还没有到，所以今天有的人说我就是好人，我不信耶稣，那跟那个是两回事情，好不好？
那50年代
啊，那么比方说我说我50年代那个时候我们受的，那个就也不是大灾难， 那个时候那就要读马太福音的第十章，第四十二节，十章四十二节。
无论何人，因为门徒的名，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人不能不得赏赐。
好了，那么这里不是指的大灾难，好不好？只是历代以来，基督徒在每一个时代受的逼迫不同的，好不好？不像我们今天是在我们这个地方这个时代没有任何的问题，你做基督徒。那么我说在我们那个时代五十年代的时候，你如果要做基督徒，别人对你的看法就不同了，好不好？啊，在那个时候可能有的时候你要想喝一杯凉水都没有办法喝，没有办法喝，那怎么办呢？好了，如果那个时候你是一个基督徒，你需要一杯凉水，凉水我们可以这样说，就是一个帮助吧。你需要一个帮助的时候，忽然又有人帮助你了，就是这里是说他不能不得赏赐。我曾经说过有一个真正的见证，一个见证，就是在我们那个时代，五十年代，很多基督徒都被关到监狱去了。这个有一个人，这个人啊，他非常同情这些基督徒，他觉得他们是好人。那么那个时候，在那个五十年代关进去的时候，在监狱里面，很多人还营养根本就说不上了，好不好？那么这个人啊，他有亲戚是在香港，他就请他们从香港买了很多奶油过来，一包一包的奶油买到国内来了。他就想把这个奶油就送给这个监狱里的这些基督徒，等他们补补身体。但是这个奶油就送进去，他不一定得得到嘛，所以他就想了一个办法，他就到市场上去买那个牙膏，把牙膏买回来以后，把每个牙膏里面的牙膏都挤出来了，把它洗干净，就把这些奶油就灌到那个牙膏里面去了。所以呢，他就往监狱里面寄牙膏，就寄给某某人，还同时附带有牙刷，有的人里面也许一块肥皂或者一个毛巾，就这样寄出去了。这个有一个弟兄啊，就接到了，他也不知道这个寄的人是谁。总之监狱里面的管理人员就觉得说牙膏也无所谓了，对不对？那么便宜的东西就给他了。他就想到啊，这个弟兄啊，他做见证的这个弟，他在监狱里关的这个弟兄就是余聪恩，好不好？他就做见证，他说我拿到这个牙膏以后，我就觉得，他说我连饭都吃不饱，你给我牙膏做什么？我哪里有时间来给你那想刷牙？他就拴在那里没有管。后来过了一段时候啊，他就想到啊，我浑身还有牙膏还有牙刷还没有用，我就刷一次牙吧。可是一挤那个牙膏挤出来不是牙膏，是什么？奶油。哎呀，以后他就每一天挤一点在嘴巴里头，每一天挤在里头，他就觉得他在监狱里就是这点牙膏就帮助他了，好不好？后来这个寄牙膏的人啊，又给他寄，好不好？最后被监狱管理人员发现了，结果就才说，原来你才是真正的反革命，把他也关进去十八年，好不好？后来这个人现在放出来了，已经出监走了。那么他信主了，那么你们来看，这个就叫做给一杯凉水。给这小子的时候，所以那个时候历代以来的基督徒受迫害的时候，如果你把一杯凉水给他喝，你是冒着生命的危险给他喝，好不好？ 我们说生命的危险。所以主耶稣说不能不得赏赐，好不好？啊，所以我们就要把它分开了，好不好？历代以来的和三年半大灾难里面的不同了，好不好？不同。
那蒋弟兄，那他说这个人不能不得赏赐，那他会得什么样的赏赐？
好，
因为他也不是，因为他不能因为他的行为而得救，这是
点是。好，那么不能不得赏赐，那么我们就想到神，这个赏赐一定是从神来的。神来的赏赐一定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，好不好？啊，当然每一个人的赏赐是不同的，好不好？说不定这个人啊，他就得信主了，说不定，好不好？他就得救了，这是神的安排。不但他得救了，他的后代也信主了，主也恩待了嘛，就赏赐他了。哎，所以这个人每个人的情况不同。那么现在和我一起聚会不在这里哈，在西北湾的聚会里面，就有一个弟兄，他四代都是基督徒，到他的身上他就不是基督徒，啊，不是基督徒，啊，他只听他的白父临死的时候告诉他，就说我们什么都没有留给你，就是留了一本圣经给你。他都没有想到这辈子要信耶稣，哎，可是到现在他信了，他也很追求了，啊，每一次聚会都来，啊，不但这样，他还做见证，好不好？做见证，特别是最近做他一个奇妙的见证，就是他妻子的见证。他妻子不信主，不信主，哎，最近啊，妻子就给他讲了，他说：“我告诉你啊，我已经。”超避开你，没有告诉你每一个组织，我都到教会去见，都去了，已经去了几个月了。哎，他就为他祷告，啊，他就是这样，好不好？啊，这就是奇妙，神就会做，好不好？
三天后复活，复活的那个身体是已经改变了形状，是灵性的身体吗？那怎么？他但是他只给他门徒看，就是有那个钉痕，有什么那个的，那不是还是像旧的身体？其实，
不，主耶稣他的身体和我们的身体不同。第一个，他的身体是没有罪的，对不对？我们有罪的身体一定出于土，要归于土，对不对？创世纪第三章，神对亚当怎么讲？你出于土就要归于土。那我们这个身体和主的不同了。主耶稣的那个肉身是道成肉身，有这句话吧？是圣灵怀孕，好不好？所以他的肉身跟我们的肉身很不同的。我们曾经说过，主耶稣只有母亲没有父亲，好不好啊？好，所以他的肉身跟我们不同。他的肉身，他死了复活，他手上的钉痕还能看得见的，因为他的肉身跟我们不同。啊，他的肉身是没有罪的，好不好？他手上的钉痕、脚上的钉痕、肋旁的枪伤，就是要让我们能够看见他的救赎。所以他复活以后，他是一个灵性的身体，不错的，好不好？这个灵性的身体也带着这一个，好，也带着这个这一切，跟我们不同，我们就不行了，好不好？我们一个人死了，我们复活这些都没有了，什么都没有了，那我们是另外一个身体了，是和主耶稣的身体相似，好不好？而不相同，好，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。好，如果没有就到这里吧，好吧，那就把这个也让对手。